摩顶而后动，知止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1年8月30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消息。这个消息周末的消息面不多啊，甚至有点偏平静，除了这个咱们一个相关的消息。那就是首先是五角大楼是又认定11家中企与中国军方有关的，是酝酿这个新制裁，也是跟南方那边小关系啊。当然咱们这边也算是对美一次出招吧，就是8月28日商务部科技部调整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名录。那其中根据这个名录，在里面是限制类技术出口的必须要到这个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技术出口许可，获得批准后方可对外进行实质性谈判，签订技术出口合同啊。虽然说真正咱们很多技术能够对吧真正形成出口的啊，本身尤其这种条件暂时满足不算太多啊，但是这也算是对美的一次出招。其中最体现的就是抖音这个海外版的这个收购可能要出洋，因为字节跳动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有多项的前沿技术，有的技术呢可能设计调整后的目录啊。如果字节跳动计划出口相关技术，应该履行申请许可程序。那所以说这个本身这个禁止出口限制这个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我觉得是出来的还是时候啊。当然字节跳动也回复了，公司将严格执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那说到这里面也是稍微多说一句吧，那就是本身追逐利益，这是资本家的一个本质。但是中美这个贸易，尤其是中美这个博弈对抗之下，如果只追逐利益不懂政治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个本身字节跳动这个张一鸣啊，他本身按照很多一些市场一些大众对他定性是叫美分啊，但具体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他整个很多一些政治包括一些算是定位吧，跟这个任正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字节跳动啊，很多一些这种发展未来的一些，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政治这一块，如果不懂的话咱不能说是一定发展一定说是有问题啊，但是至少会是一个偏危险的一个点。这是稍稍多说一句吧。那首先这个出口这个限制出口技术名录就是摆在面前，那就是这个抖音海外版的收购就吹，也就是说即便不吹，可能价格方面我们帮你谈回去。这是第一个主要的休息点啊，也是本周可能主要期待点主要的一个周末稍稍能够看的一个休息点吧。其他休息啊可能更多涉及板块一些对市场的影响就不大了。首先一个就是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8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啊。那习大大强调呢，要围绕川藏铁路建设等项目推动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所以说这个是利好西藏及这个西部基建股的。那但是啊，因为本身消息反应啊，一旦窜起来之后，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机会也不太容易，更多是一个短线一个效应吧。那这是因为真正中长期啊，尤其是很多基建里，因为中长期要走好来看，可能更多是慢慢走趋势为主啊。真正窜快了，一般这种持续性是不太容易的啊。所以说西藏及西部基建股短期简单看看那就可以了。这一个休息点。那这个休息点，那就是针对数字货币的，是建设银行这个手机 APP 啊，它是上线数字货币与这个个人钱包仪式啊，这个周末啊，当然后面也是基本也是是下线了。那这个央行是在昨天晚上晚间也是回应啊，说这个本身是开展的一个相关功能测试，目前本次测试已经结束啊。当然说网传的信息是为技术研发过程中的一些测试内容，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啊。你看这措辞，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也就是说你现在不断进行测试，那不就是距离正式落地越来越近了吗啊。说到这个也是数字货币这个概念它的一个利好消息，其实是不是就会出来一些啊。但这个板块啊说实话近期的表现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啊，但是这个板块的活跃可能更多波动特征是比较明显。什么意思呢？就活跃的时候窜得很快，容易涨停， 对吧？它跌的时候，这个波动啊也不小，也是不太容易再杀出来。所以这个方向来看，如果想留意的话，还是一些高风险的或激进的朋友简单看看。另外就是这个方向千万不要去追涨做，追涨追对了还合适，一旦追不对来看，那因为这种剧烈波动特征来看，也很容易把你给带坑里面去。这时候说一下整个数字货币概念，再一个就是银行股了。那银行股，我觉得对下周初的节奏影响是比较大。银行股，因为整个现在是年报陆续披露嘛，那银行股一披露出来看，那基本太一致了。怎么一致呢？那就是营收基本都是增长的，但是净利润全都是下滑的啊。但是这些净利润没细看啊，是往下调节还是怎么着？这个至少有一点能够对外反映出，就是银行不是上面是让这个银行让利实体吗？银行你不能挣钱呀，你挣钱来看，那你赚谁的钱不赚实体的钱，对吧？你不好吗？银行让利实体，至少从这个冲爆的净利润上，开始慢慢先去体现了。那但是这个体现就像刚才听到，营收增基本都是增长的，虽然很多净利润很多是调节下来的啊。这个时候接下来就看这个周银行股是怎么反应了，咱可以好好看看。这个我觉得存在一定变数，我个人觉得那这个影响应该不大，或者说不持续，也是最多就是周一啊，或者下周初低开或者回探一波，也就差不多了啊。这只持续走弱，我就并不满足，毕竟营收还是增长的，净利润下滑可能更多还是符合上面的一个号召，是银行让利实体嘛，银行让利实体。但是注意一点，银行股未来一段时间真的是不太适合去做一些投资，尤其是偏中长线，尤其在金融股这个范畴银行股应该说，如果你再去做一些投资，那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嘛啊。当然，这接着也是引申出来，银行股动不起来，尤其是下周初的节奏可能会有一定的干扰。另外就是，如果金融股里面真正市场起行情，主要关注的点应该还是券商吧？券商应该说它可能更多带人气的作用，还是更容易体现。这是整个主要的消息点吧，应该说这个周末值得可看的消息就是这个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来看，说实话对市场影响不大啊，但是对一些细节点可能会稍稍这种板块啊，会不会对整个咱们自主可控会形成一定的偏利好呢？对吧？这种利好可以简单看看啊，因为按照目前自主可控它的主要逻辑，可能更多是超跌反弹或轮动反弹，这也是大家也是稍稍注意吧。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整个行情方面。但说起行情方面，外盘先浅的一说嘛，外盘是周五的时候，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高，其中道指收涨0.57%，纳斯达克则是收涨0.6%，也说还是一个收高的啊。外盘浅的一看，那这个对咱们影响不算太大啊，不算太大，也说更多是略影响咱们早上这种偏高开。但是偏高开，记得刚才提到可搞不好可能跟银行股能够对冲掉啊，所以说下周初啊，基本影响不大，这个简单看看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谈整个下行情方面。那首先这周，创业板注册制开局，那市场是走了一个探底回升，而探底回升的转折点，那就是周四的绝对低量。那周四的绝对低量，这是冲击了周五以及是下周初的反弹预期。那这个我们在整个包括这周的一些节目之中，都也都有提到，提到。那目前来看，下周初依然是有偏强的一个比较强的反弹预期。那只是反弹预期虽然有，但是继续持续的预期仍然是有所欠缺。也就是说，短期反弹后冲高过后，仍然需要遇阻震荡，或者说遇阻回落。如果强势就是冲高之后可能在高位震荡不掉下来啊，这是偏强的；如果不强就是冲高遇阻之后再走这种回落。比如说下周需要主要看的就是冲高震荡或冲高回落一个节奏预期，但这种节奏应该大家已经是比较熟悉了啊。这几周的行情很容易走这种，一般周初先冲高，很容易走冲高回落啊。当然，如果周四、周五的也比较容易出这个低量，一旦出低量，也容易出这种低吸机会点，对吧？如果老这么走，周而复始，其实这种节奏要探也比较好探一些，就是怕市场再一变招啊，就容易把大家可能会 给这类似又坑里去啊。这个我们目前还是先看这个节奏，具体会不会变节奏呢，那都是我们跟着行情来灵活去判的就 OK 了。那主力方面，我觉得下周需要看的就是前高3458点啊，但也可以看3456啊，我就以参高上证为参考而言。深成指和中小板也是参考一下前高，而创业板基本就有点远了啊，有点远了。那支撑方面来看，还是以上证为参考来看，先看20均线，再看3350点啊，这是整个一些空间简单一说吧。当然上周来看主要参考它的空间节奏就可以了啊，因为具体这个趋势来看，有的时候它未必能够完全反映整个市场。这是整个下周行情我们简单一说。那至于中长期趋势，这里稍微再一说吧。首先中长期向好的观点不变，因为支撑中长期向好的两大逻辑，那一个是基本面向好的复苏，这个很确定啊，再一个就是资金面的持续宽松，那这个也是比较确定的，而且这种确定来看可不是短期满足，而是中长期真正的向好。这个中长期时间方面我们在之前说过很多了，至少可以看1年半，记住至少看1年半，那多了那咱就不好说了啊。这是一个，这是中长期啊，向好这个方向趋势，大家还是要坚定。那对于中期来看，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3458点这个以来这个调整的一个阶段，但这个整理阶段，我觉得应该是到了中后期了啊。但是这个企稳的转折点，向上企稳转折点，可能还要看9月份，这是稍稍注意。那这个稍微简单一罗列一说吧，主要是短期的节奏，下周的行情怎么走，咱要大致一个基本算是一个认识吧。但是中长期的趋势和方向也同样明白啊，这也是因为很多一些本身这种各周期啊，你分类清楚之后，其实这个时候你在操作上可能才更容易有的放矢吧。那操作方面来看，下周初其实主要看位置了啊，如果先低开或者有震荡，我觉得仍然有这种低吸可塑的机会。那如果直接反弹冲高呢，那就不宜直接追了，除非是强势的逼空方式。那这种逼空方式一般很不容易做，而这目前也只有金融股能够带动这种效应啊。这个一般这种只要不走出这种情况，直接反弹冲高就不要着急追啊。你这个下周初基本应对啊，先暂定这么做这么看。至于下周初之后，我觉得还是根据下周初的走势来定，也不迟。那最后说一下持仓调查数据吧。那这周调查人数很低啊，这个是不是有段时间没喊呀，还是大家有别的事啊？这个这周按照之前应该是统计人数是更多的时间是稳定在基本是1000至1300啊，或者是900至1300，差不多这么一个水准吧。结果这个周末截止到周天晚上，统计人数才450多人啊，有点太低了。那统计出的平均持仓是多少呢？70.2%。上个周末的平均持仓是66.8%。如果按照这个持仓来看，那是回升了3.4%，这个回升不少，而且再次过70%。那之前两次过70%是7月3号和7月10日那一周，就是7月上旬行情走这个逼空突破那两周啊。其中7月3号、7月10号是过了70%，不仅过了70%，平均持仓还过了71%。但是之后呢，就是3458点，至少从指数角度来看是调整到现在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根据这个持仓数据来看，我觉得支持的也主要是反弹，因为按照目前如果再冲一下，那即便是奔着逼近算是七月这个上旬的一个持仓的一个高点吧。如果到达高点，你再继续往上，那就容易勉强了。所以说根据这个持仓数据支持的也主要是反弹非反转，只是这个调查人数是得有点少，所以这个数据跟过去相比来看，这个确切性准确性如何，那这个咱就可能不太好定性，这个稍微简单看一看吧。另外就是下周我在做这个持仓调查的时候，我觉得看来有必要在节目里稍微喊一下了，因为这个人数有点少，如果人数稳定的话，可能这种我们这个数据的砍仓可参考性可能才会更好一些吧。好了，这就是今天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周一的早评再见。